涿鹿一战，以赵国全胜、燕国大败而告终。燕王没有办法，把武阳地区大片的土地给了赵国求和，赵王雍也就点头同意了。于是在武阳城内又再次举行了签字仪式，燕赵两国是永修盟好，互不侵犯。您说这燕国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要没有子之给出主意，也不至于丧权辱国呀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赵王雍心满意足啊，就在武阳城中盛排宴宴，奖励有功的人员，开列个名单。首先最有功的当属王奔，王奔守涿鹿那是几经风险，到底把城池给保住了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如果说他的涿鹿要丢了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因此赵王雍头一个表彰了王奔，加封他亚卿之职，另外又加封他代郡的总指挥，做了这一带的郡守。这代郡的范围包括涿鹿，也包括武阳，这千里地盘都归王奔执掌。但是呢，赵王雍还有点不放心，第二个又奖赏了田不礼，因为田不礼出了个奇招，利用囚徒转危为安，出奇制胜啊，所以田不礼也是功劳显著。因此赵王加封田不礼为亚卿之职，实授右校司寇，让他和王奔两个人共守代郡一带，将来有机会再把他提携进京。另外赵王雍接受了田不礼的建议，他率领一万多名囚徒赦免无罪，恢复他们的自由身，允许成家立业，同时还奖励他们的军功，这下是皆大欢喜啊。赵王雍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，谁呀？就是樊无期的事。樊无期呢，本来守代郡，拥有重兵，但是他坐官成败，不肯发兵，可见此人是犯了大罪呀。为什么没处分他？他留了个心眼儿，因为这樊无期呀，乃是公子成的小舅子。这公子成身为大司寇，执掌着刑法，他要看看公子成对待樊无期是如何处置，要考验公子成一下，因此没有处理樊无期，把他挂起来了。挑良辰摘吉日，班师回京，赵王雍是非常高兴。可赵王雍这一得胜回朝，全国都震动了，大家相互祝贺，唯独公子成可害了怕了。公子成晚上睡不着觉，跟夫人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大难临头了。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啊！别看我对赵王雍兢兢业业，始终他对我有看法。这个倒霉的范无期，就你这个兄弟，又给我惹了大祸了。”他拥兵自重，坐官成败，这犯了不赦之罪呀、啊！赵王雍为什么没处置他呢？这是查看我，考验我呀，看看我的心是不是向着赵国。假如处理不当，不但我的官保不住，连命也保不住了，奈何奈何呀！夫人一听就问他，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？现在国君已经还朝了，趁着他没问我之时，就把樊无极逮捕入狱，处以斩刑，就得把他杀了啊！那可是我兄弟。 多少年来他带兵戍边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因一时不慎想法上有错误，所以犯了大罪了，但是不是不可原谅的，难道非杀不可吗？对，非杀不可呀。要想叫他活命，咱们一家人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夫人呢，我想向你通报一声，你有个思想准备，为了咱一家人没有办法，就得忍痛割爱。因此大司寇一声令下，把樊无极逮捕入狱，就定了斩刑。等赵王庸还朝之后，大司寇马上动本，说我已将范无锡定成死罪，投入大牢，就等着国军回来把他绑赴云阳市口开刀问斩。呵，赵王心里的明镜一样，心说话，公子成啊，公子成，算你明白。寡人正想考验你呢，你是先入为主啊。嗯，办得不错，足见此人大公无私啊。因此赵王庸表彰了大司寇公子成，但是降旨除了范无期斩首之外，他的家眷是不必追问。臣临旨。这范无期就为这事丢了脑袋，这也是他自己找的，可他这一死保住他家属的安全，也保住了公子成没受株连。公子成是非常高兴，但是通过这件事，公子成对赵王庸又颇为不满，心说我主动把他抓起来了，定成死罪，你一句话就能把他开释，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虽然说这次犯了点错误，可以从轻惩处，你倒好，铁面无私，一个字儿斩。就这么没有情面，一点脸面亲情都不顾啊。公子成心里就结了个疙瘩。这件事儿过去咱不提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，赵国是平安无事啊。赵王收下心来，可以一心一意地推行新政。单说这一天到了深夜了，他还没睡，是思绪万千呢。想了想赵国现在的形势相对稳定，但是国内呢新政推行的也比较顺畅，可见这盘机器全都开动了，是正常运转呢。因此赵王庸心里头一高兴还睡不着了，到了院里打趟拳踢趟腿，锻炼锻炼身体，无意之中是走入后宫，他心里就一动，哎呀，我多少日子没看见我的乳母了，不知道娥华乳母身体如何呀。他正盘算着呢，旁边有人施礼，国君您还没就寝呢。啊，谁呀？赵王庸一看谁呀，正是患者令申晏。现在申晏也老了，两鬓斑白，罗高八相的，现在腰也弯了，老态龙钟。赵王庸点了点头，申晏呐，你也没入睡呢。老奴怎敢入睡呀、啊、国君日理万机，到现在都没入睡，何况是奴才我呀。哎，赵王庸拍了拍申晏的肩膀，申晏呐，你也老了，数年来干的不错呀，兢兢业业，我看再过两年你也该退归休息了。谢谢国君。国君呐、啊、您想进后宫啊？我想看看我乳母娥华，但不知她的近况如何。回国君的话，女主人娥华也是兢兢业业呀、啊、到了现在她还没有休息呢，因为她带头 组织后宫1000多人，天天织布纺线，每天都干到深夜，配合国军推行新政，要主持勤俭，反对奢靡浪费。此人当为表率。
哦，
赵王庸一听是备受感动，叫申燕陪着到了内宫。到了院里一听，那织布的机器咔噔咔噔咔噔咔噔，嘁哩呱啦，叽噔叽噔，咔噔咔噔咔噔咔噔，响彻内宫。到了屋里，阿华一听君主来了，立刻招呼手下人停止作业，参拜国君。赵王庸一看乳娘啊，也两鬓灰白了，心里很是不好受，心说我是吃人家的乳长大的，这就是我亲娘一般，我母亲不在了，她就好比我母亲一样啊。赵王庸过来用双手相搀，乳娘一向可好，寡人很少前来问安，望乳娘担待一二。哎呀，国君呐、啊，您日理万机推行新政，看我不看我又有什么呢？今天你怎么这么得闲啊？我特来看望乳娘。说话之间，赵王庸仔细一打量，一看阿华呀，身上穿着布衣，头上别着铜簪，这颗簪子看着眼熟，小时候就看见他别这簪子。这么长时间过去，这么多年了，依然是这簪子，这衣服依然是那么朴素无华。赵王庸心里头不得劲儿，乳娘啊，现在您是后宫之主，率领几千人，何必日夜操劳呢？到了这般时候还不休息，对您的身体太有妨碍了。另外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不同了，乳娘怎么不换换华丽的衣服啊？您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？阿华一笑，国君呐、啊，现在您在推行新政，主张勤俭度日，反对奢侈浪费，我穿这衣裳正合适，这非常实用，我又不见外人，穿不穿华丽的衣服都无所谓的，您不必牵挂。罢了罢了啊，这赵王庸抽出点时间陪着乳娘说了一会儿话，安慰再三，这才离开后宫直奔前殿。这一晚上他感慨颇多呀，睡不着了，想这个事儿想那个事儿，都突然想到司马望族幼年的小伙伴，自从自己当了国君之后，很少跟司马望族见面了，今天倒出时间来，这心里这个想劲就甭提了。因此第二天早朝，他马上降旨召司马望族来见。现在司马望族也成家立业了，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子，身体也相当壮，见着国君之后满面陪笑，臣参见国君。哎，快起来望族啊，快起来，过来让我好好看看。哈哈哈哈，我看你这个儿又蹿起来不少，这身子骨比当初还结实多了。谢国君，我看国君也发了福了，比过去更体格健壮了。哎，彼此彼此。望族啊，你正忙些什么？国君呐、啊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加封臣为司公之职，我是认认真真在干我本职的事情。我现在有两件大事，一种是酿酒，一种是督率工匠修建重台院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酿酒之事如何？给国君报喜，自从臣接手以来，在这邯郸周围各大郡县皆有酒窖，我们每年所产的酒超过数万坛呢、啊，大量的出口到国外， 换取了许多国币啊，现在的形势是一派良好。另外再报告国君，我为国君呢酿制了一种特殊的酒，都把他们叫起来了，过不了几天就要开坛，我相信这酒是香甜可口，国君您肯定满意，是吗？哈哈哈哈。我赵国人就有嗜酒的习惯呢，寡人也不例外，我竟等着品尝你的美酒呢。好，过两天你一定把美酒送来，寡人要品尝，遵旨。你不说有两件事吗？另外一件事呢？回禀国君，臣奉旨之后督率工匠日夜赶工修建重台院呢，用不了几天重台院工程告竣，请主公前去观看。好啊，工程进展的那么快，正是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届时我一定到重台院一观。望族啊，不是还得等几天吗？余下来的时间闲着没事儿，你陪着寡人郊游一番如何？臣领旨。第二天，两位年轻的小伙伴又凑到一块儿了，驱车带着黑衣卫士离开了王城，到了四乡视察。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好季节，万物复苏，到处是一片葱绿啊。赵国国都邯郸这一带风景非常非常好，赵王雍啊一到了大自然的怀抱，叫这心胸开阔，非常高兴，心说这要国泰民安，不打仗，专心致志地处理国家政务该有多好，这老百姓要富足了，国富民强，我赵国将无敌于天下呀。他想到这心里舒畅的不得了，走到乡下去访贫问苦，一看一个老头啊正在种地呢，他从车上下来了，老人家请过来。老头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看路边上停着一辆极其华美的马车，上头带着伞盖，而且有100多名黑衣武士相随，跟自己说话的人身体高大，相貌不俗，但是非常和蔼可亲。他虽然不认识赵王雍，也知道是个当官的。
老爷，你有事情？
司马望族赶紧介绍，老人家不必害怕，这就是咱们赵国的国君雍，还不过去见礼。
我的妈呀，闹了半天是国君的，国君在上，草民罪该万死。
起来起来，何罪之有啊，老人家不必紧张。我且问你，这土地都是你家的？
正是正是。
自从新政推行以来，你家有多少亩田地呀？
回国君的话，我家10口人，三代同堂，共分得土地550亩。
哦，不少不少啊。收成情况如何？
回国君，这两年全是大丰收啊，家家户户都是丰衣足食，吃饭不成问题，粮满顿，粮满仓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生活过得不错呀，都是托国君的福啊。
如此甚好，老人家，你能放下手中的活计，陪着寡人转一圈吗？
谢国君，小人从命就是。
这老头当了向导了，赵王雍也不坐车了，带了100多人，兴师动众，恐怕把老百姓给吓着，身边就带了8个人，其他的在原地等候，由司马望族陪着这老头当向导，就进了这村里头了。书说简短， 挨家挨户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转了一大圈，最后又回到老头的家里头。老头是盛情款待啊，一边唠叨着一边说，哎呀郭君呐，我家是茅峦草舍，怎能容下您这大神仙呢？这哎呀，这死罪死罪。老人家不必客气啊，我来到你这是倍感亲切。坐屋里头看了看他的孩子孙子，问了问话，大伙都表示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这新政相当满意，所以赵王勇也自觉着高兴啊。看看天，到了中午了，赵王勇就问老头，怎么客人来了时近中午不留我吃饭吗？
哎呦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
本想留国君吃饭，因为我们是普通的百姓，吃的都是粗糙之食，不敢进献。哈哈哈！寡人正想着尝一尝山村的美味野菜，不必客气，下去准备。
是是是。
这一家可忙活坏了，烧火烧水做饭，乌烟瘴气，手忙脚乱。总算把饭做好了，把筷子碗准备好了，进献给赵王勇。赵王提鼻子一闻，这个香劲儿，看了看什么呢，一大笸箩贴的饽饽都是玉米面的，另外大碗装的都是菜汤，其他的都是野菜。老头在旁边吓得直哆嗦，郭君呐，这些东西粗俗不堪入口，您就将就一下吧。
好好好，不必客气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吃。
他吃了一块玉米面的饽饽，越嚼越香，是越嚼越甜，
好，好吃，好吃啊！
再喝了几口汤，
好，
真是美味佳肴啊！他回过身跟司马望族说，
望族啊，怎么我在王城之中每日吃的都是珍馐美味，每顿餐不下几百样饭菜，怎么我吃这口味反不如这乡间野味呀、你尝尝，你尝尝。
司马望族吃了几口，喝了两口汤，
不错，的确不错。
老头一看国君满意了，这才不害怕了。郭君呐、恕我直言呐、你看俺们乡村的老百姓吃饭菜极其简单，您要经常吃，保您能长命百岁。